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征儿。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中经常与您谈到与亲子关系相关的话题。亲子关系的冲突不仅仅会带给父母苦恼和不安，同时也会对孩子的情绪带来极大的冲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需要再继续的与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如何有效的处理亲子之间的冲突。真的老师，你们家有一个正值青春期的老大，那当你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们夫妇是如何的来化解你们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呢？
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是这样对我们的儿子说，你任何时候需要我们，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哪怕你半夜突然之间你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那个，我们永远都随时随叫随到。这个是我们可以 offer 给他的，就是承诺给他的。另外一个呢，我相信说这个很久忍耐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就是我要预备好了，就是我让这个孩子他做他选择的时候，那个后果来的时候，我不是单单让他一个人去面对和痛苦，而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可能要跟孩子一起承受那个后果。当他执意要做一些错误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起痛，一起承受那个后果。那就好像天父上帝他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的这位老父亲，他为他自己儿子做的错误的选择，他也承受了那种痛苦的这个后果。他思念他的儿子，他非常痛苦的允许这个儿子离开他，然后在承受他做错误决定的一切的这种痛苦，这个父亲是分担了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要必须真正的承认说孩子在神的手中，有可能他的行为的的确确会带出一些后果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了避免看到这个后果我们就强迫他，或者是压制他，或者是硬要按照我们的方法控制他，不允许他走上这一步。好吧，他既然他做了决定，他一定要这么选课，他已经选择了，他就不能中间再 drop， 因为中间他再放弃的话，就等于要么就是课程是零分，要么就是他的这个面对他的这些俱乐部，他的这些旁边的人都会受到他不信实，就是不委身这件活动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所以他有可能会失信于人，对吧？也有可能说这个成绩回来不理想，可是我必须很心痛的，但是我也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当我给他的建议他不采纳的时候，然后当这个后果来的时候，我是否站在一个幸灾乐祸的立场上，看见了吧，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活该，你就是现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吧？我们是该以这样的态度去嘲笑他呢，攻击他呢，或者是趁机教育他呢，还是说当这个恶果来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爸爸妈妈跟你在一起，既然是我们的选择，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结果，那我们就一起去面对它。然后呢，从中学到一个功课以后，我们才知道人生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后果。在孩子已经失败的时候，不要站在一个胜利者的角度去嘲笑一个失败，
不要去火上浇油，
是一定要和他站在他同等的地步，与他一起去承担那个恶果。 那个痛苦，那个伤害。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知道说，原来我的父母亲是真爱我，在我软弱失败的时候他们与我站在一起，
不是一直的批评他责备他，不
是
是要不断的理解他扶持他。
是的，所以今天呢，正儿其实说实在，我必须诚实的说，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他如果有一门课的成绩拿回来并不理想，因为这个孩子他自己是非常努力想要得到最好的，想要付出努力然后能够看到最好的结果。可是我心里面一方面我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他，因为他用力的在正视他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需要说，主啊，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你自己亲自教导他，让他学会一个比他的目前的这个成绩更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功课，是他这一生必须要学习，不能够避免不学，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认为要可以走一个弯路，可以绕过这一个必须要学习的这个功课。所以当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听起来很残忍啊，因为我把我的孩子好像完完全全就是说他的这个后面的这种后果好像我不管不顾了一样。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对我们父母亲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生命的功课，就是我实际上是选择学习陪着孩子们一起成长，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去 suffer， 一起去面对生命当中成长所带来的那个阵痛。
是的，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在上帝来说没有意外也没有失控。
是的，是的。
虽然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会做出一些让我们很担忧的决定，我们很害怕那个后果对他是很不利的啊，像这样的情况啊，你也无法改变了。事实上我们就是陪着他一起去面对。但是这个孩子有很可取之处，他很重视他的学业，他对他的学业，对他的人生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是非常成熟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是呢，日益冲突的亲子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学习懂得应该放手的时候放手，应该扶持的时候扶持，
是
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对孩子的关系也是有很直接的影响。夫妻不断的冲突，我们就会把那种的我们的负面的情绪都发泄在孩子的身上，也就造成亲子之间的冲突，很多的家庭关系都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林玉牧师讲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特别要真的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一个美好的夫妻的关系是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儿女最美好的礼物。我们可能想要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最优异的一种生活的环境，但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健康的情感的环境作为铺垫的话，其实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那通常呢，会影响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业，更多的是他们全人的健康，他们与人的关系，他们未来面对他们自己的婚姻家庭时候的这种态度等等都会受影响。所以其实亲子之间关系的冲突呢，有些时候也是因为夫妻之间不和导致的，在教养儿女的态度和意见上不一致，然后呢就当着儿女的面呢起了冲突。那通常呢，这样的孩子是更容易钻空子的，因为他发现说，哎，我的父亲不是这样说的，我母亲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他总是会找到一方去按照自己的这个小聪明去投机取巧，或者找到他自己的出路。而对父母亲来讲，不一致的管教呢，也容易导致就是这个孩子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同样就是说，今天也是鼓励在这个方面，我想如果你已经是单亲了，你没有办法再提供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除非您是因为比如守寡，就是你的配偶已经去世了的缘故，如果您是甚至是因为离婚离异，或者是你的配偶已经重组家庭，你都仍然需要让你自己的儿女保持他与他的另外一半父母亲的一种合适的关系。我们在上一次的单亲部落的一个直播里面，我们特别的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不要当着你的孩子说你的前配偶的坏话。在教养的过程当中，不要动不动就责怪现在你的问题都是你爸爸或者都是你妈妈的问题造成
的。是
的，导致他们心里面只有仇恨，只有埋怨，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我们的态度就是在告诉说，我们现在整个家庭的破碎都是由于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引起的。我们本身就已经做了一个最不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
是的，是的。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保持对方，我们的配偶在我们儿女心目当中的形象，不是去诋毁或者是摧毁，而是去建造。
是的。那么谈到这个亲子冲突啊，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保罗他在这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一句话说了两次，你们做父亲的，当然也包括母亲的意思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
女
的
气、嗯、是
不要惹儿女的气。郑恩老师啊，你认为啊，做父母亲的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会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激怒了你的孩子，为什么会激怒孩子呢？你认为呢？
对，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管教他们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让孩子们感受不到爱，而且让孩子们感受到一种被羞辱，被这个
打击伤害、嗯、
甚至就是说我们的态度言语让他们感觉到他们非常不配在我们的这个家做我们的儿女，好像我们以他们为耻不是以他们为荣。
是的。
那很少很少有儿女会感觉到自己的父母亲以自己为荣的，大部分的儿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觉得自己在父母亲眼中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容易看得到自己孩子不好的地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是我们的儿女最完美的那一面，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呢又是一个熊孩子，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看见他们不如人的地方。那至于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一些陋习，比如说我们非常的看重面子啊，看重一个家庭的名誉啊，看重一个整个集体的这种荣誉啊，而不是非常的看重一个个体的生命的成熟和发展。
所追求的是光宗耀祖，
对，
这个孩子要光宗耀祖。
是的，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 last name 就是我们的家族门庭我们的姓这么的重要呢？就是因为这个 family name 是一个荣耀光宗耀祖的一个追求。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他的个人无论是他的喜好也好，他的一些恩赐才干或者他的一些软弱，都有可能在我们面对这个终极目标追求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距离感。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要荣耀我们自己的门庭。你想想看，如果是为了荣耀神，那这个孩子哪怕他是一个不够聪明的不够俊美的孩子，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有他最大最美的计划量身定做的。如果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我们就绝对不会觉得说，哎，你看你比不上别人家聪明，或者是你比不上别人家能干。但如果我们的角度是他必须要来荣耀我或者荣耀我这个家门的话，那当然是哪个孩子聪明就哪个孩子受喜欢，哪一个孩子最能够对能够让我觉得有面子，那我的这个孩子我就是值得我夸他的。可是你知道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往往最容易摧毁这个孩子他的对自我的认知。每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对自我的认知都是透过父母亲的眼光，父母亲看他的时候是用一种鄙视或者是不满意的一种态度呢，还是说每一次见到这个孩子眼睛里面就发光了，或者是看到他就觉得哎呀你真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宝贝。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在潜移默化的就造成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自我的认知。所以这个孩子呢，他会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积累这些自我的认知，然后透过这种积累的自我认知呢，又再去认识上帝，认识父母亲，认识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 如果是一个扭曲的人，他对自我的认知是扭曲的，他跟任何的关系层面的这种关系的认知都是扭曲的，他也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格或者是品格的一个养成，去面对他自己未来的人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结婚成家之后，你会发现人人都是一个不整全的这种人格带入到新的关系当中去，冲突不断，然后自私，然后自怜自卑或者是自傲，各种各样跟这种原生家庭养成的或者自己的老我里面罪性养成的这些东西就跟着我们。所以惹儿女的气呢，说白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完完全全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看我们的孩子，导致他们自暴自弃。所以下一句就是免得他们失了志气。
是的。
什么叫做志气呢？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自我认知被我们给摧毁了。
对，是的，是的。所以保罗接下去就说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养育他们，
我想这一点太重要了、
嗯、
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对我们不满都是你们父母怎样怎样怎样的要求我，他就对我们不满了。我们父母的权威啊，会随着孩子的成长渐渐的就减弱了。孩子长大了牛高马大的时候他何必再听我们呢？那个时候他就会反抗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教导他、
嗯，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你看神在圣经当中，主在圣经当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嗯、
要我们不说脏话，要我们懂得如何洁身自爱，如何的处事待人、嗯、爱人如己等等。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神的教导是这样，
是
孩子就听进去的吗？
对，
这是神的教导，不是我父母要强迫你去做的事情，孩子就很容易能够接受了。
是，而且很多时候孩子们接受的一个难易的程度呢，就要看说我们父母亲自己做的情况。
太对了。
所以父母亲我们常常在言传但是没有身教。
是的。
所以这个断层呢，让孩子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或者是一个虚伪的一个嘴巴上说一套行为上做一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整全的人，不是一个分裂的人，这样我们的儿女才不会分裂。所以在言语和行为当中惹儿女的气呢，其实背后的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惹神的气，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过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了，在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仗着我们自己的经验知识或者是我们对言语的掌握的能力，我们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子女。所以到他们气不过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们，很多时候反抗都是激烈的，要么离家出走，要么做错更大的决定，要么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更暴力的一种方式来回应我们惹他们的气。所以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讲了越在这种时候，当孩子越难去完全的听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反省自己，不一定我们的认知是完全正确的，哪怕我们要求他们比如说课业是这样或者是待人处事是那样，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和要求呢？是不是一个孩子一定要好像这个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他才算是神眼中的一个宝贵的器皿呢？很多人错误的解释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努力的做好，有一些父母亲把这个比如说功课好，然后其他方面各种各样的一种包装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觉得你这个才是荣耀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错误的认知。当我们能够从错误的认知里面悔改，重新转向去思考说，哎，我的孩子哪怕他今天在世人的眼中看并不是一个十分有出息十分优秀，可能就是世人的眼中看一个平平常常一个平平庸庸的孩子，可是他却待人有恩，诚实可靠良善，他爱神，他也愿意爱人服侍人，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才是最宝贵的。
对的，让孩子的一生朝着一个目标，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
Amen。
就好像主耶稣一样，上帝
他是木匠，哎
啊，对
对，
神一而再的当众的宣告， 这是我的爱子，
我
所
喜悦
的。那我想为人父母，刚才真的老师说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为人父母
言传身教，
言传身教非常重要。
是
你对孩子说你不准说脏话，你天天说脏话、你不准撒谎，父母亲常常撒谎，你不准赌博，不准酗酒，不准抽烟，当爸爸的天天抽烟天天酗酒，你不准你孩子做的事你天天自己做、那你说怎么会不惹孩子的气呢？
是
对吗？孩子怎么会对你不反感呢？所以啊，在我们教导孩子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前，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非常对。所以其实我们最近这几期的这个谈话的内容呢，就是针对说我们与我们的儿女，尤其是青少年或者成年的儿女之间的一个这个相处的模式，我们特别的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家长朋友，我们要重新思考，就是我的为人亲职，就是我的这个生命的状态是优先于我的这个教养的一些方法的。如果我们不做一个对的父母亲，在神面前不做一个对的人，我们任何的方法都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其实带不出一个生命转变的果效来。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会重新去思考说，哎，我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在神面前的生命追求是什么，我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然后呢，我为什么要教养我自己的子女。您把这些最基础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去导正你现在面对他们的方法和态度，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从根部来改变你们的这个家庭环境亲子互动的这个过程。
真的你说的太对了。你看今天我很享受跟孩子的关系，为什么、特别是来到美国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啊、我越来越晓得怎样对待孩子。我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嘛。所以孩子为我做的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他们说谢谢。
是。
我为孩子做的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说谢谢爸爸，
是
谢谢。然后呢，在电话里头或者当面的时候，我常常对孩子说 I love you、那你说习惯了、有些时候不是我主动说我 I love you 是孩子自己主动会说 I love you、你是一个怎样的父母，孩子会受你的影响。
是的，
正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啊，都决定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是的，
我们特别的鼓励这个黄金定律啊，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黄金定律，就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就怎么样待人。
对，
华人文化里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就希望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你不想别人怎么对待你的事情，你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人，然后你想别人怎么待你，就从我们自己开始这样的去待人。
对呀，你不要天天说我的孩子为什么对我越来越没有礼貌，问题是你对他有没有越来越有礼貌。
对，你对他有没有尊重，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你对他有没有爱，有没有鼓励，有没有安慰，有没有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扶持他，等等，这些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对呀、如果做父母的对孩子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话、孩子会对你大吼大叫吗？不可能吧。对吗？你这样温柔这样的忍耐的对待他，他怎么可能会对你以那种粗暴的态度来反抗你呢？不可能啊。对吧？
对，所以我们其实鼓励就是说，哪怕真的也有这样就是六亲不认的孩子的话，你也要相信说他在神的手中，因为爱能够融化坚冰。所以我们鼓励让我们永远选择用神的爱来面对这个世界。
好的，请真的老师来为我们天下父母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作为你所设立的地上的父母亲，我们一群人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祈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配的，你却将那属天的福分和您的产业赐给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这真是我们不配得的福分。但主，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是软弱有罪的，我们的缺欠，我们的不足，成为我们儿女很多的羁绊和伤害。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从我们自己开始来先学会做天父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天天的追求与您相爱， 从您那里支取爱，也可以用您的爱去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身边的人。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软化我们，洁净我们，光照我们，也炼净我们，好叫我们每一天活着真的是以荣耀你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目标。求主你怜悯加力量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教训他再多一点，
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
在盛小梅的多一点的歌声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你可以花时间。